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确切吗？
4603年，这个东西呢是要打一个问号。
司马迁给后人设下了千古谜团。
确切纪念的开始就定在西周共和元年。
丢失的年代能否找回？
我们也没有取得重大的。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科学历程。你们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呢，老师就跟我们讲，中国呢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5000年的文明。当时呢是听了，而且牢牢的记住了。但是老师当时呢其实并没有讲，围绕着这5000年的文明呢，一直存在着一个千古的谜团。
中华世纪坛上的年表记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上的每一年都在这里流淌。但是历史的河流在公元前841年突然停止了，前面的年代陷入一片混沌。武王伐纣发生在哪一年？商代五次迁都都城都在哪里？远古的夏朝是否存在？一个个夏商周三代的年代谜团困扰着历代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200多位学者开始了共同追寻这丢失年代的历程。
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来聊聊这个寻找丢失年代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断代工程专家组的彭林教授。彭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来到演播室呢，那么跟我们一块来聊聊关于这个丢失年代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哈，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这个提法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呢？
以前没有这个习惯，就是把从古到今啊打通了那几年。
嗯。
那么最早这样做的呢，就是据我所知呢，大概是辛亥革命的前后，当时呢这个反清啊，就是要这个这个一些革命者，他们就是反对用清朝的这个皇帝纪年
啊，
那么怎么办呢？不用这个纪年怎么办呢？那么就想到我们是炎黄子孙，
嗯
啊，应该从皇帝开始，打通了来计算我们的这个年代
啊，
那么宋教仁呢，当时就根据这个《皇极经世》啊，《通鉴辑览》啊这样一些文献呢。把里面这个所记载的帝王的年代，把它全部累加起来，那么他算出来呢，就是当年是4603年，就是皇帝纪元4603年。
从我们的最早的始祖皇帝的那年开始算，
对，
那么到现在是多少年？
对，
那么他这个，所以这么一约略来说，就是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了，有5000年的文明了。
对，
那么这个提法当时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应该说呢，他这个推算呢，就是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数字。
比较模糊。
哎，
这个怎么来理解？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中国实际上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我们大概至迟在商代，就有这种帝王纪年的这样一种习惯。
嗯嗯。
帝王纪年是利用皇帝在位的年号和时间相结合来纪年，如贞观二年、乾隆三年等。这种年表一般都保存在古代文献中，代代相传。
到汉朝的时候，就司马迁写《史记》，就这一类的材料啊，我们称之为叠记啊，非常之多。司马迁呢，他写《史记》呢，那么是我们中国第一部通史，这个通史他要成。这个通古今之变，就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那么这部书一个重要任务呢，就是要把我们这样一个幅员非常辽阔的这样一个国家呢，不同地区不同朝代的这个事件呢，要建立一个年代体系。当时他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司马迁呢，就是根据当时汉代所见到的一些文献呢，觉得呢就是应该从皇帝开始。但是呢在汉代一些学者呢，他们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叫做尚书独载尧以来。就尚书这样一部书呢，是当时是被认为是一个经典。
对。
那么这本书里面呢，追溯我们古史的时候只追溯到尧舜。
没有追溯到皇帝。
哎，没有追溯到皇帝，所以一些学者呢，他们不相信。
司马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曾经到全国各地去游历，请教了许多阅历丰富的老人。调查的结果和古代文献记载的差不多，因此更坚定了他的判断。他在《史记》卷首就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应该从皇帝开始算起。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涉及到一个这个年代坐标怎么建立的问题。我们只要翻开《史记》呢，这个就可以发现啊，这个司马迁他这本书呢有很多创造。其中他有一个体例呢，叫做年表。那么这个年表呢，它是这个黄帝到夏商周这个三代呢，它叫做三代世表。我们翻开这书一看呢，就非常清楚。这个黄帝、夏商、西周，就西周主要是指共和以前的那一部分啊，他呢非常这个清楚地记载着他的王的世系，就是一代一代王，他们互相之间是兄弟关系还是父子关系，像夏朝有多少个王啊，商朝有多少个王啊，那么这个非常清楚，但是他在下面这个年代全部没有。
其实他应该掌握了很多的资料。
他看到很多文献，这文献上呢都有纪年，就皇帝以来皆有年数，但是发现呢这些这个纪年呢，如果要把它摆到一起呢，一个是有一些缺环，就是有的地方像这个周王时的纪年呢，到了汉代的时候它已经残缺了，就从武王到共和这一段大概只有三个王有年的。那么地方上的那些诸侯国他们的那个纪年呢，也是彼此矛盾啊，彼此矛盾，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用地方上某一个国家的诸侯纪年来代替这个王室的纪年
就是统一不起来，
统一不起来那么他就慢慢的捋呢，就是捋到这个叫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才发现呢，这个时候王室的纪年跟这个各个诸侯国的纪年呢能够完全一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司马迁呢，他为了表示谨慎那么就把我们这个历史纪年的开始就是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就定在西周共和元年。
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平民暴动，众多的百姓冲进皇宫，周厉王仓皇出逃，以前的年代也随着他的出逃而陷入了混乱。
算起来，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说我们有2000多年是有这个确切的纪年的。那么再往前推，如果算5000年的话，等于有2000多年是没有确切纪年的。
所以宋教仁推当时4603年，这个东西呢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汉牛充栋的古籍是一团乱麻。
三本书摊在一起，或者四本书摊在一起，他写的全是不一样的。
神秘的甲骨上面记录了什么？
其实用地下的材料来证明地上的材料。
丢失的年代能否找回？
我们没有提出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司马迁等于是一个涉谜人，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对。
但是他自己没有解决，没有搞清这个具体的年代表。
对。
那么后人就有很多学者来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了。
对。
那么再往后，就是司马迁往后应该是谁来解决这个谜团的呢？
其实我们从文献里面看呢，大概现在比较清楚的应该是刘歆。
刘歆。
这个刘歆呢是这个西汉和东汉至交的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那也就是说在司马迁过后时间不长。
时间不长。那么他这个人呢，应该说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学者，但是他在这个政治上呢，他又是这个王莽篡权的时候他当过国师所以他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贡献和他的这个这个失误都很突出的这么一个人物。
就是功过相抵的这种人物。
那么他呢就当时呢就把皇帝以来这个所有的年代呢 他用三统历啊做了一个推算。
三统历。
三统历。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一种历法。
一种历法、啊。
一种历法。那么，他的这个具体的做法就是什么呢？把这个皇帝以来的一些史料，
嗯，
他做了一个编排，
嗯嗯，
编排以后呢，他用这个历法呢去推算它，去验证它。所以我们今天翻开这个《汉书历历志》啊，
嗯，
里面有一篇呢叫做《世经》，就是他的作品，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是关于这个整个夏有多少个王，多少年。商有多少王多少年，周有多少王多少年，以及武王克商的年代等等，这个里面呢，它都有一个推算的结果。
那现在看起来准确吗？
现在看起来呢，肯定是不准确啊。他这个说法呢，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非常大。
嗯。
啊，在古代学者呢，几乎都是采用他的这一个纪年。
古代的后世学者都比较认同他这个历法。
对。
那么是不是他之后就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了？
魏晋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黄甫谧。
啊、
哦。啊，黄甫谧。这个人呢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啊，据说呢他一生啊，他不愿意做官。
啊。
好学问。
啊、哦。隐士。
也对，那么他呢这个著述很多，
嗯
啊，其中有一本呢叫做帝王世纪。
帝王世纪、嗯、
对，那么顾名思义就是把历代的帝王啊这个年代啊他都做了研究，做了编排、嗯、啊，那么在他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河南吉县，一群盗贼盗掘了一个战国时期魏国的墓葬，墓室中有众多的竹简。在盗贼寻找宝物的过程中，这些竹简或被烧或被毁，遗失散乱无数。
宋武帝呢就让当时一些最著名的学者、
嗯、
像荀彧啊、苏轼啊、何乔啊、魏衡啊等等，让他们来整理这批竹简。那么当时整理的结果呢，大概有这个《穆天子传》啊等等啊，一共有十几种文献，
嗯
啊，十几种文献，当时都已经失传了的文献，一共有七十多篇吧。黄甫谧当时呢看到过这个文献，
哦，
哎，所以当时这个《帝王世纪》呢，他这个里面这个帝王他都给了年代。
近代以后，有更多的古代学者钻入到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试图寻找到丢失的夏商周年代。在清代出现了一位专门研究三代学的姓马的学者，他曾拟定出详细的年表，引起当时的轰动，他被称作马三代。
黄甫谧一直到这个马三代，
嗯，
那么这些人呢都是象笔虚造。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自己呢这个完全是凭空啊想象出来的。
哦，就有些东西它是自己穿凿出来的，就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对对，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多少年、
嗯、
那么他就给他写上多少年，或者他觉得这个在几种不同的说法里面他认为这一种比较合理、
嗯、
他就取了这一种，但是他都没有什么根据。
两千多年时间，那么为什么古代我们的对于这个三代的研究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果？
这三代的年代呢是特别引起古代学者关注的一个课题。那么做这个课题呢为什么他做了那么长时间做不出来啊？这个原因呢他太难，
嗯
啊太难。一个呢就是古代这个史料啊，它这个真伪我们很难判断啊。就司马迁的时候实际上他就遇到这个问题，
嗯
啊，那么他说古文贤不同乖异，
嗯，
就是三本书摊在一起或者四本书摊在一起，他写的全是不一样的，他记的年代他有差异
啊、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必定有假的，是吧？或者只有一种是真的，或者甚至全是假的啊，或者全是错的，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假，是吧？
对，那么是很头疼哈、啊、搞清真假、
对，这个年代解决不了，不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说材料太少，而材料太多啊、太多他就不一样，对吧？不一样，这个里边呢就是很多问题都出来了。
那么到了 近代的时候，
对，
还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进入近代以后啊，我们有一些先进的学者，他们当时开始用西方的一些方法来研究古史，
嗯，
对吧？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比较突出的是王国维先生，
嗯，
啊，王国维先生呢，就是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呢，就是一个叫做大发现的时代。
清朝末年，北京的中药店里常常有一味中药叫龙骨。一位叫王一荣的官员注意到龙骨上的一些奇怪的文字，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些奇形怪状的文字记录的却是破解商代年代之谜的第一手材料。
这批材料出来以后怎么样去研究它？王国维呢，就是提出用地下的材料来证明地上的材料，
嗯，
用这个地上的材料来研究这个地下的材料。1922年，他给这个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嗯，
他列了很多研究的课题，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三代的年代。那么他自己呢，也根据文献呢，就是做了一个叫做《周开国年表》。到了30、40年代的这个著名的学者董作宾先生，
嗯，
啊，这是一个甲骨学家，
嗯，
啊，他在甲骨文研究里面呢，他的成就是非常高的，
嗯，
那么他曾经最早提出来就是要重构殷代的历谱，
嗯，
啊，因为它里面很多干支啊，有很多年代啊，有很多月相啊，
嗯，
啊，这个日食啊，月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呢，就是说为了要解决这个商代的年代问题，因为商代年代问题解决也有助于周代的年代问题解决，
嗯，
啊，他是非常刻苦地学习天文学啊，甚至拜了很多天文学的这个老先生做老师，
嗯，
啊，那么自己呢来研究这个周代的这个这个殷代的年代啊，他也提出了他的这个自己的见解。
在近代以至于现代的就是90年代之前，我们一直在研究，但是一直没有取得过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果。这个谜团还是存在。
近代学者，
嗯，
做了很多很可贵的探索，
嗯，
啊，在许多点上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嗯，
但是在整个三代年代一个总的啊这个年表，
嗯，
我们没有提出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啊。
那么在一些特别关键的点，我们也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以前呢都是以单个的这个学者，从某一个学科啊，从单一的学科来切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研究结果呢不容易啊被其他学科认可。
那么看来呢，我们单一依靠这个文献学，有几个少数几个学者一块来研究，好像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浩大的问题。嗯，那么我们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天文学在这个断代的研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很早就开始也已经有了。
对，
那么下期呢，我们会来谈谈这个天文学对于断代的研究，咱们下期再见。
苍茫星空，见证逝去的岁月。
我们也只是说有可能。
武王伐纣是在晚上吗？
至少有44种。
恐怖的夏代日食发生过吗？
郭守敬和一行算的并不准，并不正确。
丢失的年代能否最终找回？
毕竟这个古代的天象记录、文献记录都还是不够清楚。